好，我们这堂课程是的名字叫做保罗的灵修观，由啊我们讲是那个曾哲生先生，他是那个罗省教会的联会的那个老师。那我们现在将那个你们现在就时间就我们直接开始了，那我就将时间交给曾老师。
好，谢谢。好，谢谢。我叫曾哲生，我在罗省基督教会的联会，属灵的培训的义务主任，我本身是在大学教书，我是教电机工程的，所以但是我是在义务做一个一个 spiritual formation 的。我今天在讲的题目是保罗的灵修观啊。那我这个灵修的这个名词呢，都是有不同的一个含义啊，有指这个灵修观或者灵修的操练啊。那两个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啊。灵修观是比较是一个神学的一个观念啊。灵修操练就是一个时间性的东西啊，像今天是谈这一个的观念这一方面，就以圣经为基础为规范啊。但是这个灵修观呢，是可以按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会有影响的。我就举个例子在初期的教会头300年公元的日头300年。当时候我们会了解这些，就是受罗马的政权的迫害，基督徒就有一个观念，就是如果我能够因为主耶稣的名的缘故受到迫害，甚至摆上生命做一个殉道士，他们觉得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灵修观就是为主牺牲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这些就是当时候基督徒的一个的观念或者如果我们到16世纪我们宗教改革好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神的话语是这么的重要，所以就从此呢，他们连崇拜的时候长到就变成是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崇拜的里面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个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神学观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神的一个真理里面能够很清楚把里面的很忠实的按照原来神的意思能够表达出来那以及我们可以活得出来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成为当时候16世纪的一个灵修观所以到时如果我们再来看现在20世纪我们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灵修观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可以思考可能在20世纪在中国一个为主受苦就是他们的一个灵修观。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大家来一起来谈我们现在的灵修观是什么，虽然他们没有谈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慢慢大家形成的就成为当时的一个特征。那我们就说21世纪在北美洲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的灵修观是什么，我们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灵修的一些的界定是什么我们来定义一下当然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定义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来做一个参考灵修来自个人与三位一体的神在真理中的爱的关系如果从这一个第一句的话最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一个爱的关系爱的这个爱是从神跟我们 就是爱跟人之间的一个爱的关系。但是跟神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不单只是说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跟圣灵有一个爱的关系。那这个爱的关系怎么来表达呢？就是借着每一天的生活跟神同行。那一个 跟神同行的表达就是，我们不是一个观念上面，我不是说我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我跟我的脑海里面有这样子的观念，不是这样子，乃是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跟神同行来表达出来这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谈灵修，谈灵修不是一个观念，虽然我们今天讲谈灵修观有点是观念性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呢？这灵修反引出我们对神跟自我的真正的一个认识。在历史以来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他们就一直都在谈说认识这个字，认识这个 knowing 这个字，当然就不只是说我知道你，不是这个 knowing 就从旧约圣经里面就谈到是一个同房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关系性的事情，不是说一个认知性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我们可以谈认识神跟认识自我，就是一个灵修的里面想要追寻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刚刚不是说谈爱的关系吗？爱的关系就是一个关系性的， knowing 认识也是一个关系性的东西所以这个两者就是从爱的关系里面我认识我自己。好比你跟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当你们彼此的认识越深的时候，你的盼望你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有些人不有人开玩笑说从不认识来结合，从认识里面就分开有些人就这样子讲。但我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子，你跟神的认识越深，你就说神啊，我不要你了，会不会这样子？但应该不会吧应该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都是正面的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些越来越的得到真正的认识，在圣灵里借着信望爱以及与神别人跟大自然跟自我不断的增进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不是一个停顿的关系，不可停滞的关系，是越来越增进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包括跟神跟别人跟大自然大自然跟自己跟，所以这个不同的层面我们有些更多的认识。我们得以因着神的恩典而更新和更上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就希望是能够就借着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一个更新我们自我有一个更新，更新成为什么呢？更上主耶稣基督这灵修的终极的目的就是容神一人而自我得以成圣那我们最简单我们常常用容神一人但是好像有的时候把自己忽略掉了这是这个全面性的一个就是连我们自己也是能够有帮助的那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论一个属灵塑造的事情不是一个 spiritual formation 的一个事情就简单讲一下如果是这一方面Dallas Willard 提到说这个是通过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有目的性的互动而实现的内在转变而所产生的顺服基督他就说把 spiritual formation 是解释成我们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跟神有一个互动性的，有一个目的性的，然后在解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就实现到我们内在的转变，内在转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就能够产生顺服主耶稣基督好，那我看看时间绝对不够了我就要非常的快好，那我们今天在谈的是保罗的灵修观 那就当然就是从保罗的一个思想来看，那在保罗的灵修观呢，他是建基在对圣经的一个认知啊，当然对他来讲当然是旧约圣经啦哈，而且包括神的话啦，当然在律法啦哈。那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哈，他爸爸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啊，所以他们对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律法呢是非常严谨的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圣经里面啊，保罗的一些的表达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是说很consistent 啊，就是说举个例子，好像他说提摩太是他的爸爸是希腊人对不对？妈妈是犹太人，然后保罗自己觉得说周恩不应该需要割礼对不对？啊，但是他有没有对提摩太行割礼？有，他有啊，因为他是说为了这个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的缘故，他也为了犹太人能够接纳他，他也替提摩太行割礼。但如果你说这样子好像不 consistent 嘛，你的信仰你的理念是周恩不需要跟割礼的，但是你要替你的同工你的属灵的儿子来行割礼啊，那当然这个就是他的信念的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受完整来改变一下，那并不是说他觉得周恩需要割礼，他并不认为，只不过说完整觉得需要，那个犹太人容易接纳提摩太，所以他如此行啊，所以有的时候会是跟他的经历有关系的啊，跟完整有关系啊，经历有关系啊，所以对于这个保罗啊，对神的话语的认知，对主耶稣的认识，对主耶稣的认识，当然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显示哈，从有这个给他主耶稣跟他说话，还说做些什么指示等等哈。然后跟他本身自己的经历，他在世界上面的经历，他属灵上面的经历，把他所有这些的东西组成的哈。所以换言之呢，他的灵修观是根据真实的经历而来，而不是一些形而上的一个观念。我想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属灵观、属灵经历哈。我们怎么样把它组织成也跟圣经是合乎啊，圣经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那保罗的灵修观的范围是很广也很深邃啊，他就上层主耶稣的救赎跟神国的一个架构，是一个非常广的。你可以看到，不单只是主耶稣讲神国啊，保罗他也讲神国哈。就从宣教的扩展神的国度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保罗的宣教就是非常广了吧啊，他是被差遣往外邦人去传福音的啊，所以他是扩展神的国度啊，整个过程里面能够表达出他效法基督的真实性啊，效法基督不是一个口号，乃是他要活出来，他怎么样能够活得出啊这个真实性来啊。就从一个信徒的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们不要说我们从一个神学家的角度啊，我们不是什么一个大使徒的一个角度，我们从一个普通我们这个信徒的角度来看，保罗表达出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啊，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啊，在理性侍奉跟生活上面都能够有一个全面性跟一个平衡性啊，那他领人归主，教导栽培他们，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不是常常都做了吗、啊、我们带人信主，然后说给他做门训、啊、给栽培他们、啊、就关心他们、啊、这些都是保罗都在做的，我们今天想做保罗也在做，那保罗也为他们祷告好像就是一位蛮有慈爱的一个属灵的父亲、啊、这些都是我们做一个平信徒啊，我们好像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我们说 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神学家这个角度，好像啊，这个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以后我们看圣经你看到保罗的书信或者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哦，保罗就是从一个信徒这个角度可以做到的一些，那我也可以去效法他哈。我们效法他这个也是保罗希望我们做的。等一下我们可以提到，保罗要求人去效法他。就好，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哇，怎么一个人这么的骄傲，要人来效法他？事实上，就保罗是，你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主耶稣基督一样。他这个，最终他不是说效法一个人，最终是效法主耶稣基督。好，那我们今天的谈会有几个主题哈，会从理念上面的与神相交的侍奉方面有几个不同的一个题目。那这个我就会基本上呢就引用圣经来谈这些的事情。好，那我们就从先第一个题目靠着圣灵效法基督荣耀父神。我们说荣神益人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我们谈这个因为神爱人，我们也就是一个反应，就是人需要荣耀神在提摩太前书但愿将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罗马书，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给他，直到永远。他们那我们能认识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他活得出来，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怎么去荣耀他你说万有都是本于他，那我奉献的时候值不值得把我的金钱归还给他，值得吧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荣耀他呢如果不荣耀他要不要做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实现的当我们说这个要荣耀神，事实上就是一个回应，回应什么？回应因为神先爱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是好。那个效法基督方面呢？在圣灵里，保罗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效法基督他也要求信徒们效法他。保罗曾经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属灵经验，但他从不以此来夸耀，因为他是要人效法主耶稣基督。虽然叫人家基督效法他，只不过是成为一个媒介，他的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效法保罗不是最终目的。关于哥前书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讲到他的属灵经验这个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基督里面的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去我认得这个人他被提到乐园里曾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就没有讲很多的一些的详细的情形他只是说有这么一些的经验有时候他提这些的东西就是为了人的软弱的缘故，人的软弱就是哦，我有一个权威，那我就可以去跟从他，其实就好像是这是对人的软弱。事实上，当我们手上有一本神的话语，我还需要跟从一个某某的一个权威吗？某某的大牧师吗？这理论上是不需要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跟从一个属灵的伟人也不是说不好，但是你要把你的put into right perspective， 就放在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里面。你说我自己看圣经我看不懂，所以我去跟着一个牧师从他身上来学习，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理解，就是我们最终不是要跟从这个人就好像保罗说你效法我，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靠着圣灵加太书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这个情欲的问题都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的，我们都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就保罗给我们说，你得生就是因为你的圣灵的缘故，你从靠着他得生，但是你不靠着他行事，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事情吗？你说我要这个属灵的生命，我靠着他而生的，我有圣灵在我里面，但是我不跟着他而行啊，这些人就是非常的矛盾啊。好，就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应许在那边，你跟着他而行，有对你是有好处的啊，你会从里面会收到永生啊。腓立比书，我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即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做这些的事情是有神的一个计划在里面，有神的一个心意在你里面。你觉得神的心意在你里面是想要帮助你什么？当然是做一个更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去做呢？你想说 我要立即行事，我要更像主耶稣基督，这个很难的啊。但是你要战战兢兢造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圣经里讲好像保罗说是我们努力去做成，但是好像这个 all the effort 是我们自己，但是不是这样子哈。你就看着前面的都讲了哈，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否则你们没办法做这些事情，你不靠着圣灵而行没办法做到这个。那最终的目的是行就神的一个美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灵的一个见证。保罗说你要效法他啊，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胜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用这个东西不是说因为我做了多半，所以要求人家效法他，而是说他已经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师父有很多，为父的确实不多，保罗做到。刚刚我们说他是提摩太一个属灵的师父，还有说提多他也是一个栽培他的，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的例子他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父亲啊。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不只是说要求人家效法我，你们也要留意一些人。一些留意什么人呢？留意那些照我们的榜样行的人。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彼此注意，彼此效法。你做的某一方面做的比我好，我做在另外一方面做的比你好，我们彼此留意，彼此来学习，彼此来支持啊。保罗是希望我们能够看的。那做这些的东西的意思就也是说，所有这些东西不是抽象的观念，都是实际可行的。实际可行，我做到一，你做到二，他做到三，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彼此来学习啊。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再一次说，你们讲的领受学习的是什么呢？不是我讲一篇道理学习到什么，乃是说你所听见、所看见。如果我讲到讲完，我日常生活里面你看不见，这些没什么用。所以保罗一直都把这些东西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不是我讲一篇道啊。能够做到这个，神赐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啊，神一定会鼓励我们的，神一定会加添能力给我们的。腓立比书，当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想要认识一个人，你就看看他的儿子就知道。他儿子是一个很皮的儿子， 那你就知道，哎呀，这个爸爸大概也不怎么成功。啊，但是这句话也不完全一样，有很多 PK 啊，说什么 Pastor Kid 啊，也真的是很皮的，但是父亲是很忠心的，也是的。啊，就是我这个看一看的提摩太，就是一个明证，他兴旺福音与保罗一起同来。保罗兴旺福音啊，你这个就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这个保罗是一个完全奉献啊。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启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那这个是完全的一个奉献，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他就是保罗就为了就是这个，一圣人就是这样子，我甚至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就是一个完全的摆上啊，为了完成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启示啊，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然后腓立比书，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再次说到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认识这个字哈，这个不再只是一个理智上面的哈一个一认知而已哈，乃是一个关系性的一个东西哈。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这个把万事当作粪土哈，啊，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你能够把你的房子看作粪土吗？很难吧。如果你看作粪土，那就给我好了。那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神给我们的东西不好，粪土不是说神给我们的东西不好，神给我们的东西绝对是都是好的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把它来好好的使用，而且我们这个价值怎么来看？我们这些给我神给我们东西的价值，绝对不能跟神来同等。绝对不行啊！如果你一比较的话，就是跟神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啊。所以，当我们说找到一些的价值的时候，神才是我们的至宝啊。所以他是说这个，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啊。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去 sort out 这些的priority， 把这个的怎么样来分类。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次好的，我们要来分好啊。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的挣扎是什么，不是挣扎在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我们大部分都知道做坏事是不应该，我们的挣扎是最好跟次好， the very best and the second best。 我们挣扎就挣扎在这些的东西，我们往往就是说我只抓住这一个次好的，就把最好的放弃掉啊。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往往最大的挣扎啊。好，就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我们把这些东西看着粪土，为要把最好的拿到得到啊，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啊。又再次又谈到了认识基督啊，第一个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第二次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受苦受苦，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再谈一下，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观啊。这个对保罗来讲，受苦也是一个重要啊。我们刚刚提到在中国大陆很多基督徒被压迫，受苦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属灵观啊，就好像保罗也是有这样子一样。在北美我们很难体会什么叫受苦，我们稍微说一下，人家好像歧视我这个就觉得是一个受苦 啊，小孩子说啊，爸爸妈妈不让我打鸡啊，这个是受苦啊，绝对不是这个事啊。这些的我们的受苦跟这种观念是很不一样啊。啊，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解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解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啊。就说有很多的东西，本来我是有这个 right， 我有这个权柄，但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愿意放弃啊。这些不用也没关系啊，为了神的缘故。啊，说保罗的属灵观是以这个神的话语为基础啊。保罗呢引用了相当数量的旧约圣经，在罗马书里面他引用了亚伯拉罕的记载来记起他的论点。啊，这样子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我们看到是有很多的一些的圣经的引用啊，就这个引用这个亚伯拉罕的好像不乱了哈。有的时候他提到旧约而没有列明处哈，这表明他的读者熟识这些的概念跟经文啊。就举个例子哈，就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他是没有讲到说处置哪里。但是我们都跟熟悉了哈，当时的人都熟悉了，他就知道这个是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啊。对保罗来说，圣经是圣灵用来进行教导、塑造和建立教会的渠道啊。所以这个圣经是有它的功用的，怎么样用来怎么去教导人啊，塑造人啊。然后用来建立教会啊，罗马书。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投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包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啊！所以这些都是一直在讲到说，你们应该要去传福音，保罗自己都是叫你去做啊。这个要叫你去做的话，是很好的事情，他的脚中何等赞美。我们他说脚中何等赞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福气，你不去经历，你不去做，你是体验不到的啊。所以以弗所书，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如果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直到我们面对见到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好像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啊，那我现在建造的什么呢？这个根基应该是很稳固了。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房角石，我们在上面去建造，我们建造了是什么呢？啊，我们如果你说欣赏一个很美的一个建筑物，就有一个客厅，有一个饭厅，有一个睡房，有一个厨房啊。那我们每个人喜欢的地方都不一样啊。我们喜欢煮饭的，你很喜欢一个很好的一个厨房啊。如果你很喜欢念书，你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书房。你能不能在上面去建造呢？一直在建造啊。那这个建造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住呢？能不能邀请朋友进来住呢？就说你邀请朋友，就是说你能不能与别人来分享呢？所以很多的东西是有这个根基，我们跟说与圣徒同国啊，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能不能跟人来联系联络得很好，跟人家来分享，你也享受，别人也能够享受啊。这个能够做到这个，能够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那个是非常美的事情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保罗一直用一些的例子哈，这些的一些 用这个房子这个来做一个描述哈，我们可以从其中也可以有一点的了解哈。好，保罗也是经常引用耶稣的话作为神迹的一个权威的导引哈。在《使徒行传》他说，在夜间里面，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有许多的百姓。”啊，这个是保罗从主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一个异象啊。耶稣跟他说：“不要怕，只要讲啊，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我相信我们都很少有这样的经验啊。我往往我们在恐惧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啊？我有一次我去中国大陆去做培训啊，我要玩了，我就去坐飞机回来，要去一个城市，要去赶一个火车站，从火车站。就从一个要坐火车来回到上海的飞了，他现在一直在赶那个火车，找不到计程车啊，那个就找不到计程车，没办法，他就看到一个三轮车来，一个三轮车来哈，那就你能不能带我去车站啊？他说你不能去火车站，你要先去汽车站，从汽车站坐汽车去火车站。好 ，OK， 好啊，再坐吧。好，那就坐上个三轮车，他就骑，一下子骑到一个，哇，一个人都没有了个地方，我越坐越怕，那他带我去哪里啊？就那个他带一骑的时候，一个小的扇子，但是扇子旁边的屋脊呢，没有人的，你说大陆没有人的是很难见的，对，因为那个房间我一看，等待去拆的。哇，那菜没有人，万一今天走这些地方，他带我去哪里？好像真的，你会在想说，不要怕，只要跟随神就好了。啊，我们就任何的时间，我们都需要真的能够靠着神来保护啊。因为我的个体这么小，他一个这么壮一个人，我带我去，我能做什么？使徒行传，当业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一直神一直都是说你不要怕，连保罗都说我怕。我们可以能享受到想象保罗会怕吗？我怕是正常，保罗会怕吗？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呢。保罗那个属灵委员怎么怕呢？一直在讲不要怕，不要怕。这个意思就是说保罗是怕，如果不怕圣人，耶稣是不想你掌门的，对不对？连保罗都在这么怕，我们不要说真的保罗是多大的一个伟人，确实是伟人，我不会说他不，他确实是伟人，但是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他也会害怕。好，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肠就是引用到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这对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伪善的文士的话，他是引用他的话语他也曾经引用过耶稣的一句话这句话呢在福音书里面找不到的你要引用耶稣但是福音书找不到是什么呢，那就明显就是对当时候的人士呢他们都知道的一句话就说要当纪念主耶稣的话他曾经说是比受更为有福你翻福音书都找不到这句话但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清楚的那保罗呢看圣经是信徒的教师这个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保罗说这些律法对你们都是有益处的圣经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机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预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神各样的善事啊，这个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吧？哈，那就是鼓励提摩太啊。另外一个题目一个圣洁嘛，圣洁是什么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啊，就是人需要从罪分开，然后回归到神啊，能够做到这个就是圣洁了啊。当保罗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耶稣对圣洁的一个态度。圣洁的态度什么呢？就是从内心开始，内心的更新就创造了一个条件，一个导致圣洁的一个条件。就从内心开始的圣洁，就必须要追踪向外运用显明啊。这个圣洁不是一直在内心里面，在内心里面只是一个条件啊。那你要怎么活出来啊？你要向外运用来显明的啊。我们一直装这个灵修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里面更新啊，以你自己能够活得出来啊。保罗的圣洁充满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说他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中都对得起神给他的良心啊。好比说罗马书，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保罗说，我所做的东西，我所讲的话都是真的，不是说谎的，有圣灵做我的见证啊。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啊。我的良心是一个真实，我们对得起我的良心啊，能够见证神在我里面的一个圣洁啊跟诚实。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啊，所以有神在我里面来判断，所以我保罗这个圣洁啊，他能够做的很好，他不觉得自己有错啊，没有错了，就真的是一个圣洁的人了哈。所以这个下一个盼望不至于受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我们说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啊？说让我们不会觉得羞耻啊。那这个盼望爱这三样东西是连在一起的啊，不是分开的。我们说这个盼望跟爱啊，这个是连在一起。能够做到这一个，是让我们行事为人，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不会觉得羞耻啊。能够做到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圣洁的人了啊。他要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这个是圣灵的一个印记啊。这个德州的印记啊，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给我们有这个凭据，说我已经给了你的一个印记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据啊。所以我们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人，你说一个很难的，你说我怎么样去跟罪分开啊？如果你每一天都一直在注重这一个东西的话，你会活得很苦。我今天不要犯罪啊，我这个不讨神喜悦，喜悦事情不做。如果你整天去避免这个，活得很苦。因为你这样子是一个消极的一些方式，我不做这个，不做这个，不做这个。那反过来，从正面的就容易一点。所以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爱。神啊，我愿意爱你。当你一个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要做一些事情去伤害他吗？不会的嘛。啊，所以我们就从正面的方式做呢，就比较容易。啊。神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做一些东西讨你喜悦，我愿意做一些事情来荣耀你，从正面的事情来做就比较好。一直在谈圣洁分开罪恶，就活得很苦。就一些童子军啊，他们有一个就说我们每天要做几样善事，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特别对小孩子啊，童子军。 你一天在一直在想着做一些什么好事情，如果你整天是keep it in mind 放在脑海里面，你就不会想到你这么多事情去做坏事。当你的脑海里面都被这些好事情去占据的话，你就不会想到去哎呀怎么要去怎么靠鸡摸狗，不会去想要做这事情。这是一个正面的东西，容易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爱心，我们说这个属灵关系和爱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一个 key 的一个记号。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那这个更加是提醒我们了。我们是这个圣灵的殿，我们不要把这污秽这个圣灵的殿不要做一些的不好的事情。神使我们自由，我们要做的是防备再次被奴役，并激励要欲做善事情。你们自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那这个是一个身份，做了这个身份的话，我们做了义的奴仆这个一个身份，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就不要再回头了。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的召唤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坚持这些事，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行善，这都是美好且对人有益的。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圣灵。那这个圣灵对我们是可以得恩，因着他的恩称为义，我也可以凭着这个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一个后世。这个话是可以相信的，我们愿意坚持这些的事情。所以你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你都要坚持，不是说你没有，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神这些住在你的身上，你要坚持这些事情，就这些做这些事情对你是有益处。我们曾经在黑暗中，但现在我们活在光明里面，必须放弃人们在黑暗中所做的事情，保持警觉和清醒，就好像人们活在白天一样。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上光明的子女。那如果在提醒我们的时候，就是行事光明，黑暗不要去做，不要在人家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不要诽谤人家，不要做这些中伤人家。有多少是从台湾来的不少哈，就有一半。现在台湾忙着什么
选举
选举里面有多少的一些的诽谤这些事情，对不对？人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其实在这些的政治圈里面也虽然台湾是很多是拜这些偶像，也有不少是基督徒，但是往往这些的中伤的事情往往还是在做。所以我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慎，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罪了的人是在夜间罪，但既然我们属于白昼，就应当谨慎，把心和爱当作护心镜接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好，我们再看到这个把心、把这个盼望、把爱心，做这个希望爱心，保罗这一直都是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往往要用的都一起来用。不要说我只用一样，不要另外一样，这些都是把，所以我在讲到说保罗的一个属灵观是一个全面要平衡，所以但常常他在讲的东西都是这样。但如果我们一直念了这么多东西，保罗所讲的东西很多观念性，也是谈到他的经验性，对不对？他讲了很多就是我跟其他的同工的一个关系，我写信给某某的教会，都是一些的实际性的东西，而且你以后念的时候，你就想象保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他就为着这些的信徒担忧挖念，为他们祷告。你简直一念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圣经都是一些好像白纸黑字啊的一些的理念性的东西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连罗马书这么好像硬邦邦的东西，但是他写给罗马就是盼望他们不要被外邦的罗马好像就遥这么遥远啊，离开耶路撒冷这么远啊，好像很被外邦希腊文化影响啊。他说写想要写封信去提醒他们啊，这些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些的见证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是一个谈到保罗的属灵观，就是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啊。有人说保罗是一个个子不高，我不想有多高啊，光头高鼻子啊，所以好像真的正如保罗自己所说，我其貌不扬的呢啊，真的就有人就说他就是一个其貌不扬啊，但是你写起话来就是这么的大有能力啊。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咒人和咒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照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啊。OK， 好，祷告。保罗有很多祷告诗的语言，圣经也记载有保罗祷告的事情，但是可惜呢，没有一篇完整的一个祷告文，就说没有一个篇完整的保罗的祷告文啊，这个是有点可惜哈。我们有很多祷告式的语言啊，有记载他常常祷告，我说起来往那叫直接的路去，在犹大的家里去找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啊，提到保罗正在祷告。又在半夜，保罗跟希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着的时候啊，记载他曾经做过祷告的事情。他的祷告包括一些的颂赞的语言啊，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像这种的言辞颂赞，我们试试看怎么去体会。我猜有很多人的崇拜结束都有唱三一颂的这种，对不对？你们唱三一颂，大概都不会再想到再唱些什么东西，这么熟了，已经熟到这样子。你们以后唱三一颂，再重新再每一次唱的时候，你的思想着重在某一句就好了，多思想一下。你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今天对我来是什么意思啊？明天是什么意思啊？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有着阿门的意思是什么？一个祷告，对不对？所以是说这个祷告的语言啊，这些都是保罗的一个祷告的一部分，但是不是说很完整啊，都是只是的几句啊片段。身在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了他像这些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引用旧约的啊。好，那最后直到永远，阿们。保罗的祷告，这个代求啊，为别人的祈求，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啊。他希望人家做让你做，他自己也做啊。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啊，说他自己也做。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来补足你们的信心的不足啊。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不住的为你们祷告和祈求，愿你们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啊。所以你看到保罗为别人祈求的时候，他都是多方面的，为别人的不同的方面来祈求啊。为别人的信心啊，补足啦，是有属灵的机会啦，悟性啦等等啊， 他也必坚固你们的道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你敢不敢写封信给你的弟兄姐妹写类似的话？你不敢吧？我约你什么什么什么话，老师你是老子啊。但是保罗真的就是这样子，能够他就是这样子的坦然追长，亏为了什么？不是因为他是使徒的身份，使徒的身份本身当然是重要，但是不足够。很多人犹太的信徒他都怀疑他使徒的身份，他很多人说那个使徒身份本身并不足以追他，能够什么给他呢？能够有这个权威呢？因为他做到，神在他身上一定让保罗也做到。你做到了，你人家说你服不服呢？你总不能不服吧？他一定做到了，他所以能够讲你说我一定做到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很多时候说，哎呀，勉励别人好像没什么效果？你是为什么呢？因为你靠圣经，你说靠引用圣经，圣经有大能啊，神的话语大能，的确是啊，那神有大能。但是为什么还是没烧火烧呢？因为我们讲话的能，心都虚了啊，我们怎么有能力呢？好，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啊。要感谢父，使你们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啊，这些都是为别人来代求。你可以看保罗为别人代求的时候呢，他是不会说小气的，他求神给他们的东西都很大的东西，对不对啊？使你们在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多大气啊！就是我们不为别人求啊，神啊帮助他身体健康，然后他能够全福音有果效，最多就是求点这种事情，大一点行不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真的是保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人啊，就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啊，常常提到你们。好了，我们再跳过去。那保罗也为自己祷告了，不是光为别人祷告啊。这为了这次，我曾三次求主使这更次离开我啊。当然，你说那保罗祷告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不成就啊。就是我做当然是有原因的啊。就是这神不挪开这些事啊，绝对是有原因啊。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有了一次了，不要怕，第一关长安，不要沉默，有我与同在，没有人与这个一个保护他。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给我开的门啊，所以在为自己的祷告说，我全福音了，怎么办呢？这个仇神，你帮我开门吧。主果然替我开了门啊，在我的祷告中常常恳求，或许照神的旨意，最终我能毫无阻碍的往你们哪里去啊？你说祷告，保罗祷告有没有确信？你唱见没？或许，那如果你他好像都不确定了。有一时候我们祷告也不，我们说祷告要有信心，对不对？绝对是哈。但是有的时候保罗是你说不确定的原因，他有的时候也知道时间不一定还没有到，但是他还是放在祷告里面。结果不是说他没有信心，而是说结果是我的心愿。那现在主耶稣什么时候允许我去，我现在还不晓得，但是这个是我的心愿，我表达我的心愿，最终还是去了哈。OK， 还有几分钟啊，都全福音。那我们谈这个属灵操练这些，有很多时候有人会批评说，不要谈这么多这个英文的事情，谈太多英文，整天祷告，整天读经，你不去全福音，就是一个因功。你可能都听过这些啊，只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成长，没用的。对，如果讲这句话，其实上也是对的。但是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不会说因功 only， 不会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已啊。就我们绝对你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绝对不会说不去传福音啊。这个所以不要误会这些啊。那保罗的传福音，那我想我就跳过去了，不念了，没有多少时间。已经，然后就保罗去传福音是忠于所托啊，这个神验中了他啊，把福音托付给他，所以他就照样讲啊。然后这个，那保罗把这个就成为他一生人的一个目标啊，就好像他做这些事情，我是不得已的啊。如果不传了，我就有祸了啊！我要更新做这些要赏赐，要不更新，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所以这个是他一生的一个托付。然后他好像一个赛跑一样啊，叫最后一句，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啊！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把福音传给别人，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别人一直在成长，我就停留在这个地步。就很可惜，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我带他信主了，他现在都已经在教会里面做了很美好的事工，我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那当我们不是说用什么任何的地位来去衡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这个服侍神的果效的当中，我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那就可惜了。我们不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传福音宣讲福音是保罗属灵观非常重要的表达，通过福音人们可以归信基督，而神的公义和圣灵的力量得以彰显。太过去了，没时间了。那奉差遣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这个中我们都清楚啊。传福音有代价，那都我却不以生命为念啊，直接走完啊。保罗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他保罗会不会生病，也会生病的啊。所以这个保罗不是一个铁人啊。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啊，他被关起来的，在传福音里面确实可以领受恩典的，教众门徒啊。就像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一样啊，马太福音啊，保罗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一面传福音，一面去栽培一些的职工啊。保罗自己以身作则啊，所以做这些东西呢，他都已经做到了，我们刚才都已经提到了。保罗也按照需要和恩赐来进行培训，他培训同工就按照他们的恩赐，上传道了、讲道、教导了、牧养了、监督了、做执事了等很多不同啊。受苦，我们刚才提到过啊，苦难对保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看为与主耶稣同工的一个记号啊。受苦是他看为我跟主耶稣基督同工，我这个受苦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记号。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事，说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然后他们是基督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更多受苦啊，等等很多很多的一些例子。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找咬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这个印记就是这个苦难啊，这个一个印记。我现在被召见，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到最后都还在谈啊。保罗只夸自己的软弱，他的软弱不是说他这样的软什么方面的软弱，他当然也有一些的软弱啊，但是他在这里面写这个经文讲的时候，现在软弱是指到他背负了信徒的软弱，为他们的着急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保罗说他的全的信徒他们跌倒，他自己也觉得很着急 这个就是变成他的意识的网络。好，这个就是我讲的哈。好，剩下五分钟，有没有什么你们想要提出来的，或者想要我澄清的？好，那这个超快呢，以后再上网就都会有了哈。啊，如果没有了，就谢谢大家了。啊，